弟兄姐妹们早啊！今天读到弥迦书的第二章，那第二章呢可以分成三个小的段落，一节到五节是讲到以色列民所犯的罪，特别是他们当中有权有势的啊，有机会去欺压别人、霸占别人啊。第二段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是讲他们假先知所犯的罪，阻挡真先知的工作。不愿意听从神那里来的提醒，只是想听他们自己愿意听的话，结果呢在他们当中就有很多的这种假先知专门讲他们喜欢听的话，就很有市场啊。那第三段就是最后两节啊，12到13节，是有一个主题啊，大家可以围绕这个主题去思考，就是这个安息的主题啊。你看第十节啊，当百姓犯罪，假先知很有市场的时候，第十节神对他们说，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本来这块地哈，约书亚当初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是要把他们带到安息之处的，但是因为你看第十节后面这一波，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因为人的污秽，因为人的犯罪，这个地受了污染，这个地神给他们是给他们安息的，这个结果他们把这个田地变成怎么样，他们霸占的对象，贪图这个田地，贪图房屋，床是给人休息的地方，得安息的地方，但是他们在床上呢怎么样，图谋恶计，本来有安息，结果他们不珍惜，把有安息得安息的机会给浪费掉了，因为自己心中的这个贪图财物，结果呢污秽了这田地，污秽了这个神所给他们的赐福，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失去安息。那真正的安息怎么能够得到呢？围绕这个安息这个主题，我们读第二章的话，我们就看到三件事情，一个就是人怎么会失去安息的呢？第二个有些人怎么会生活在一种虚假的安息当中呢？那第三个我们就看，就说什么是真正的在主里面的安息。好，第一个我们看怎么失去安息的呢？第一节，或在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床是给人休息的，好好的在主里面享受一晚上的这个休息，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神已经给他了，但是呢他把这个机会当作怎么样，图谋奸恶，在那里筹划早晨有机会的时候我怎么去夺别人的产业呀，贪婪，占据别人的房屋啊，他们晚上不好好的睡觉啊，却做这些事情在图谋，所以这是为自己怎么样积蓄灾祸的，所以开始就是祸灾。这样的事情神看见了，是不会给他这个，赐福的，是会阻挡他。你看到这第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当他们在图谋的时候呢，上帝在筹划，这两个词是相对应的，所以当人不感谢神给他的恩典，不照着神的方式好好的去这个生活的话，那他们是落在与神为敌的一个地位，那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本来有的安息也会失去的。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很特别的，神把他们带到这个 Promised Land 就给他们分地，他们所有的田地呢每个人都应该是均等的，而且神特地设立律法，如果慢慢的，时间久了，有些人人与人之间产生差距了，不得不卖田地啊，然后甚至把自己卖做别人的奴仆啊，这是有时间限制的，到七年的时候，到第七年的时候呢，做奴隶的人要得释放，到了第50年的时候呢，田地要重新划分，这个把地再重新的平均的分给每一个人，为了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是均平的，是同样能够，得到神的这个赐福的，这是神在他们当中立的规矩。土地是给人 享受神的恩典和赐福的啊，也教导他们怎样去努力的工作，好好的经营的，不是用来占据无限的拓展。你看他后来哈，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啊，无限的扩张，无限的占据哈，显示他们的地位，显示他们的这个权势啊，这不是神给他们土地和房屋的目的啊。结果他们不照着神的这个规矩去做呢，那就会失去安息啊。所以神与他们为敌啊，筹划灾祸，这祸在你们镜像上不能解脱，就像一个重担压在人的肩膀上，人怎么能有安息呢？人如果落在与神为敌的这个境况当中，他们是不可能有安息的哈。这第三节，这祸在你们镜像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犯罪啊，污秽这地，失去安息。那同时呢，他们还生活在一种虚假的安息当中啊，这是在第六节开始啊。他们是指那些假先知啊，假先知说，对真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神借着真先知是提醒他们回头，结果他们抵挡啊，不愿意听，觉得说，你看第七节啊，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后面这两个问句是假先知在说的话啊，他们在问说，耶和华有应该忍耐，会忍耐我们的啊，神是不会降祸给我们的啊，神这个既然我们有献祭啊，我们当中有圣殿呢，我们只要守这些规矩，外表规规矩矩的做好这些事儿啊，我们就没问题的啊，这是当事人的一种虚假的一种的盼望啊，假先知所传的一种虚假的信息啊。我们清后面讲说清酒浓酒都会有的啊，这个日子会照常过的。那他们喜欢听这种话，但这种话呢，十一节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这是虚假的信息，这是谎言，是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的，最后都被会戳穿的，像那些泡沫一样，一个一个都会破掉的。不要生活在这种虚假当中啊，以为他们外表的这个侍奉敬拜蒙混过关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欺压那些的人啊。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取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啊，这是他们所行的恶事，夺取别人的平安安息，别人生活当中必须的一些东西哈。那他们这样行还以为说他们没事哈，这是一种虚假的平安。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啊？怎么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呢？先知弥迦给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啊，这里有很关键的一句话啊，在第七节的后半部啊，讲到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要想从神那里得保护得安息哈，是要遵行神的话语啊，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相信神的话，领受神的话，而且照着神话所指的方向去行。当我们行动正直哈，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呢，神就会把那个安息赐给人。十二节十三节，这是指着将来说的，完全是先知照着神的话去领受去传递啊，去宣告的话。那但是呢，在神的应许当中，因着人的信心啊，那先知给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哈，他可以安息在神的话语当中。虽然这个环境当中哈，很多的人都不信啊，很多人抵挡啊，人心继续的败坏呀，世风日下呀。但是他先知为什么能够得到安息呢？就是因为他信靠神的话，仰望神的话，等候神的话语的成就哈。十二节，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这是指着将来了哈，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这是被掳归回了，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哈。有人把这两群羊呢稍微做了一点的分别啊，那就讲出更深的意思了哈。波斯拉就是羊圈的意思， 他说如羊圈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啊。那就想起主耶稣基督讲哈、啊，这个他是好牧人呢啊，他不仅要带领以色列这群羊哈、啊，他还要去找那些在外面的啊迷失的羊啊，那是指着外邦人讲的啊。无论是在羊圈当中，好像暂时被神所看守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啊，有剩下的，那神呢，将来这个好牧人来哈、啊，会把外邦人的羊啊，草场上的羊也聚集啊，合成一群，人数很多啊、哦，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十三节哈、啊，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这幅的图画啊，就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所讲的话就合在一起了啊。约翰福音第十章是讲好牧人的那一段啊。你看耶稣怎么描述的呢？十章第二节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哦、感谢主。那弥迦先知凭着信心呢，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凭着信心宣告出来，结果呢就讲到了要来的耶稣基督。他是又是王，又是一个好牧人，在前面走啊，不是在后面赶羊啊。耶稣基督作为好牧人，他先为羊开路，引领这些羊，为羊舍命，成为羊的门啊，这都是主着耶稣基督讲的哈。弥迦先知不一定能够很清楚哈、啊，将来具体怎么发生的，但是凭着信心宣告出的神的话，跟后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合在一起了哈、啊。感谢主哈、啊，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引用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的经文。耶稣基督来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得享安息，因为他是好牧人，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那个道，派出有道，道与神同在，先知是靠着神的话，神的应许，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是羊的门，他也是神的道，派出有道，他说我们若常在他里面，他就常在我们里面，而且他的话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寻求在灵里面的安息，主里的安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话所启示的这个 living word， 相信神的话，接受神的话，然后顺从神的话啊，这是我们真正得安息的途径。
刚刚牧师讲到安息啊，从这一章里面讲的安息，实在有非常远的看见。我们读第一章就晓得，那第一章数算这个以色列人的罪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从第七节那一段我们就知道。那这一章呢，他们的有权贵的人是做事不公义，在床上图谋贪图那些弱势者的田地啊、房屋啊，那些霸占人的产业，所以耶和华神必要筹划降灾在他们身上。所以刚刚牧师讲得很清楚，第四节说到那日，就是神追讨罪恶的日子，他们以前做的那些恶事，贪的那些地啊、产业啊，全部归给那些悖逆的人或是悖道的人，可能讲到这后来战争之后被掳的事情，就没有人可以研究，就是分地了，也没有人可以拉准神，就是盖房子了，啥都没了。假先知是的，喜欢讲迎合人的话，从第六节、第七节到十一节都讲到假先知，他们会讲一些百姓喜欢听的话，但是不会造就人。真先知讲的话有时候很严厉，但是为了百姓的好处。在这一段里面，第八节比较不太容易解释啊。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 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按照英文的讲法，就是说你们，然后你们像仇敌一样起来攻击我的子民，从那些好像从战场回来的人，心里面有信心的安然过来的人，哎，从他们身上剥去外衣。这种解释很难懂的，但是有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些是指无意敌对而和善的人，被他们欺凌没有办法抵抗的人。这样解释的话，从上下文比较容易懂，因为第九节又讲到他们过去将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来，又将他的荣耀或者将神的祝福啊，神的尊荣从小孩子身上就挪走了，特别讲那些弱势的人。然后先知就说，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你们的污秽使整个地都要毁灭了。这一段很清楚啊，我们讲的很奇妙的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先知讲一些严厉的话之后，哎，忽然之间审判之后会带来复兴，会带来整个民族一个未来一个非常光明的景象。刚刚牧师已经提到了，这边原指后来要来的君王弥赛亚或是神，刚刚牧师讲过是好牧人，讲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一段。所以做先知的职分很奇妙，为什么呢？他按照神要他讲的他讲，我相信他自己也不懂到底什么叫做聚集你们、召聚你们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好像羊圈里面羊一样。哎，又来一个说他们的王在前面引路引导他们。其实十二十三节有两个不同的预言，一个很可能指被掳之后归回，一个可能原指以后要来的弥赛亚。这个年代差了多久啊？先知自己也不晓得，他只是忠实的讲而已。就我们现在在新约的人读这些先知书啊，要有一个看法，就是说神在不同时代借着人讲话，把他的心意讲出来。我们在新约时代比较蒙福，我们可以从这个旧约历史，从新约的读过，就知道神的心意。第一个是千万不要因为你有势力有强势你就欺负弱势的人，神一定会图谋灾祸降于你。第二个是我们的神实在是有慈爱，他的心意是摆在他的永恒的国度里面。刚刚牧师提到羊圈的羊是指以色列民，草场的羊是指外邦人，神对世人都一样，你只要顺服他、相信他，你就蒙福。但另外一方面，神是公义的，那些作恶者，神必定审判。弥迦是一个先知，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们读第五章就知道了，预言那个弥赛亚要出生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种预言。身为先知，真是要有胆量遵行神的呼召，讲神好讲的话，不容易啊！尤其在那种世代里面，人是想听好话，不愿意听严厉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代，特别是站讲台的人，你不能老是讲恩典，而讲神的审判，神会对不信的人最后的审判对他讲。感谢神给我们有成功的机会，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
感谢主啊，这个弥迦书你读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弥迦这个先知啊说话挺风趣，也挺有逻辑。你比方看哈，第一、第二节，他讲了这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在床上涂抹罪孽，他睡在床上的时候啊，就在那儿筹划第二天他要去干什么坏事儿。刚才牧师都讲了，他不睡觉， 他在那儿想这些事儿，涂抹罪孽，造作奸恶，啊，他们在那儿想。第四节，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一个坏人在涂抹恶事，而神呢，在筹划要降灾给他，这是一个相对的，啊，不是说神不知道，你躺在床上，躲在家里，你想什么，神都知道。你要想干坏事，神就已经决定要把灾祸降下来。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是占据，贪图房屋就夺取。这也是讲这些恶人，他们心里头先有贪念，然后就去行动。而以色列的土地是神分给他子民的。实际上第十诫明明的说了，不能贪恋别人的房屋，不能贪恋别人的东西。啊，但是这些人呢，就是要贪恋，并且还要去占据。你们看这个第四节的最后，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这个悖逆的人是指亚述，他是指的神。结果呢，让那些亚述人比他们更恶的人来把他们的土地拿走了。你贪图吧，贪图的结果，贪恋的结果，你霸占的结果，是有比你更凶的人给你拿走。哎呀，我读到这儿，我就觉得先知这种对称啊，使你感觉到他真是体会到神的心。凡做恶事的，上帝没有不知道的。我是特别喜欢第七节的后半。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耶和华的言语带着强大的能力，耶和华的话说出来绝不反悔，我们都知道他不单不反悔，还带着强大的能力，但是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而对那些悖逆的人，耶和华的言语就是定罪。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真正好好的领受神的心意，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一定对我们是有益处，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可以使我们得享安息。我是觉得我们活在地上，其实最最宝贵的就是心灵里面的平静安稳，在世上活得非常的安息。那种平静安稳并不要有多少钱，并不要有多少权，也不需要你有多少势力。如果一个人真是过得平静安稳，他是真正蒙神赐福的人，他就不停的心里面在发出感恩和赞美、唱诗的声音。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一天愁眉苦脸，那这个基督徒要思考了，我们是不是真正照着神的话，在听神的话语，并且遵行。因为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与神的话完全联系在一起，并且使我们内心得益、得平静、得安稳。这个最后两节啊，大家都谈到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得拯救的一个末世。我看了一本圣经，是更新本吗？是哪一本啊？我忘了。那个圣经上的解释啊， 就是说传统的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解释十三节开路的他们的王耶和华必引导他们，他说这三个都是指的弥赛亚，就是拉比他能够看见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是呢，从他们的传统解释来说的话呢，他们知道唯有弥赛亚能够开路并且带领我们往前行，他也在前面行，并且的话呢，他不单在前面行，他还引领我们，这是就是最后我们看见的新的局面，所以我们非常的平静安稳的有牧人来牧养我们。
这个床上涂抹翠面，我就想到说亚哈王跟耶洗别、哦、把人家的那个就看到邻居这个好的东西好的房子啊田地就要把它这个强占过来、哦、所以我有时候想到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选民、哦、这个北国和南国、哦、有时候就有一点想到就是说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是神拣选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教会的这种光景、哦、不过我这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以前的话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现在的话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带领、哦、教会没有像那个 也有这种旧约的警告，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像那个旧约那样子恶到一个程度一天到晚在那边涂抹虚假，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外邦人有时候会这样做、哦、在教会里面的话因为有神掌权，所以很多这些人就离开，就不会在教会里面存活、哦、这个人在磨这些坏事的时候，哎，神呢在筹谋怎么样把这些坏人把它除掉，所以我们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不要一天到晚就在那个有人说被外面的这些吸引，看看哪一个是坏人，哪一个是好人，把我们的眼目通通都转离到别的地方去了，以至于使我们就是没有那种真的安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单单的这个亲近神单单的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会替我们筹划这一些、哦、那我们只要在神里面才能够得到真的安宁、哦、那刚刚讲到那个第八节那个地方、哦，他说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哦、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思想一下，就是说神的民有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哦、那个神的民就像北国南国一样、哦、他们有的时候这个神给他这个经济政治方面通通都很不错的时候，结果呢他们也是就开始贪心、哦、然后就兴起如仇敌一样，把那些不愿意打仗喜欢和和平平的人的身上的衣服剥去外衣、哦、把这些老弱这些妇人就是没有那种打仗能力的从安乐的家中赶出去，小孩子也全部就是把这些就是有一些人、哦、那些给我们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如果常常就是有贪心贪婪的这种心，有这种贪婪的偶像在中间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呢就是这里神所描述的说民兴起如仇敌，这样到处就是在侵害人，在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有贪婪的念头的话我们就要停止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起就是说有一些 异端、啊、就是觉得就是说神就是要祝福我们、啊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啊、越来 越富裕、啊、然后他富裕哪里来了，就从旁边的那些教会弟兄姐妹这个欺骗，有时候就觉得那个是神要给他的，就把人家从别人身上抢夺。所以像这种的教导是真的是很危险、哦、就想起来就说哎呀，那个我的名兴起如仇敌一样到处的去抢夺、哦、让人家没有平安、哦、所以这种是神所厌恶的、哦，这个不是真正的安息、哦、把别人的东西变为己有，这不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神的祝福、哦、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心存虚假，用谎言，就只要他们讲说、哎、只要就说祝福的话有清酒龙酒、哦、这个人就是先知、哦、哎呀，神他大的祝福我们，这种人就是先知的话，这个我们也要有敏感的心、哦、所以神不要我们走上这一条路，尤其是全部传递那种好像是好的消息，然后把别人的东西侵占过来的，这种人真的是求神怜悯、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那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些被拆毁的这些人呢，剩下的渔民呢，神真的是经过了这种严厉的考验了以后，我这些心里面被惩罚了以后，这些剩下的渔民的话已经就是有知道自己认罪悔改的心的时候，神会把他们置放在羊圈里面，又跟那个草场上的羊群一起合并、哦、就有一点像说是哎，这些愿意听神的话，已经知道悔改了，这些人呢，神就把他们招过来，然后在他的前面走、哦、所以他刚刚讲到就是说他们的王在前面行、哦、我就想到这个先知那个书里面曾经提到，就是说有两个这个橄榄树、哦、一个就是那个 governor， 一个就是那种领导者，一个就是祭司、哦、他们呢在这个地方，我想就是想到就是说哎，就从旧约里面的预言，我们讲这一些人就是我们这个 leader， 他在前面行，然后神呢在前面引导他们、哦、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领袖还有那个牧师们在前面领、哦、领我们，然后神在前面引他们，哎，我就看到这个景象的话，就是看到了真正的得到安息，所以神要我们有能力的人站起来为教会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哦、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引诱到我们该做的都没有做该牧养的没有牧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景象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哦、神绝对是会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的，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他就会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然后让我们看到盼望，让他看到教会的兴盛、啊、然后不要逃避责任，该做的就要做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完全的在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很好的一个图案，给我们提醒，给我们警告，也给我们带来安慰，只要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这些一定对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站在那种行动正直的人中间，然后享受体会神给我们的这种平安，真正的平安喜乐。嗯，